啊，下面是我们信息的时间啊！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莫弟兄来到我们当中啊，传讲神的信息。今天他讲到的题目是"审判全地的主"。啊，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莫弟兄。
好的，谢谢。是不是我要分享？
应
我
该。
是
全职共享。
莫弟兄能不能 share screen？如果不能的话，可能需要变成 co-host。
可以可以，现在看见了吗？
可以，很好。
好的，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大学城的华人圣经教会，所以我想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很擅长考试的。我们从做学生开始都考很多的试，现在可能还有一些是当教授的，所以是专门考别人的。我们其实做基督徒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也会发现，好像上帝有时候也会给我们考试，然后看我们是不是能够通过他的考试。那我们今天就会从创世纪的这一段故事里头。我把的题目叫"审判全地的主"。那我们的上帝审判全地，然后他要考亚伯拉罕。那考亚伯拉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是4000年前的一个故事了。所以我请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北京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有一座戏楼。如果你是喜欢京剧的，你也许会知道这个戏楼叫做。正义祠戏楼，这个戏楼的时间已经很久远了，是1688年，那时候还是清朝，康熙27年，那美国是17多少年才建国的，所以它比这个美国建国的时间还早个几十年。那这个戏楼里头有很多著名的这个演员，像梅兰芳啊什么都在这里头演过戏。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那里头有一副对联，这个上联是演悲欢离合，当代岂无前代事？观抑扬褒贬，座中常有剧中人。所以他在这里演的是戏，而且演的可能是前代的这些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这个故事。可是这个故事呢，跟我们的当代其实也是很多事情又是同样的发生，所以我们看戏的人说，当代岂无前代事？然后坐在这里看的人呢，或者是来听戏的人呢，常常会体会到这个剧中人的心情，所以说座中常有剧中人。那当然，我们讲的圣经的故事。都是真实的，这戏里头的故事有时候是编出来的，但是圣经的故事是真实的，而且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从圣经的故事里头可以得到，就是现在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那我们刚才讲到考试，上帝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有一个考试，那这个考试对我们现在。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应用？有什么启发呢？这是今天我们一边讲这个故事，可能我们一边会来思想的。好，那这一个故事呢，我就是如果现在想这是一台戏的话，我们有序幕，然后有这个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第四幕，最后有一个结局。所以在序幕里头，大概是介绍这个时间、地点、背景这些。然后神对天使说，这是第一幕；神对亚伯拉罕说，第二幕；神说第三幕。然后神回答亚伯拉罕第四幕。最后我们讲一个这个故事的大结局。好，我们就先从序幕开始。序幕是记载在18章的16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这里讲的三人呢，实际上。要从创世纪的第18章第1节那里看起，就是说耶和华在幔粒的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所以亚伯拉罕看见的是三个人向他走过来。那其中，我们根据这个经文的理解，就是其中一个是耶和华的化身，另外两个是陪他一起来的天使。那这三个人后来亚伯拉罕就接待了他们， 那说的那个三人就从那里起行，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曼利，在曼利那里长着橡树，所以说是在曼利的橡树那个地方。那曼利呢，我在这个地图里头给大家看到，它是希伯伦的一部分。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上帝呼召他从这个外地很远的地方，就是到了这个应许之地，就是这个迦南地。那他到了迦南地后，其实也搬迁了好几次，最后呢好像就是安顿在这个叫做希伯伦的地方，或者叫曼利这个地方。那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记载上帝呼召了亚伯拉罕，那第十三章呢就记载亚伯拉罕就搬到了这个希伯伦或者曼利这个地方，然后在那里建了一座坛，然后敬拜耶和华。所以那个地方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牧人，所以他可能那个地方水草比较丰盛，然后他在那又住了一座坛，所以他就很多时间后来就住在那里。那到了创世纪的第二十三章，我们就看到说他的太太去世了，所以他就跟当地人就买了一块田，那个田里头有一个洞，就成为他们这个家族的这个墓穴。那他先把他的太太就埋葬在那里，然后等到他自己175岁过世的时候，他自己也是被埋葬在那里。然后他的儿子以撒过世的时候也是埋在这个曼利这个墓穴里头。那他的儿子的儿子，就是以撒的儿子，就是雅各，后来被改名叫以色列的，那后来是到了埃及，他们全家去了埃及，后来死在埃及。那死在埃及以后，这个以色列特别嘱咐他的儿子约瑟要把他的骸骨给送回来，那送到哪里呢？也是送到这个曼利。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很多时候被人叫做希伯来人，就是这个希伯伦可能就是从这里而来的。所以三人从那里起行，这个地方是曼利，然后呢向索多玛观看。那索多玛在这个地图上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沿海，那沿海的南边就是索多玛或者俄摩拉。那这个是大家现在猜测的位置，因为这个两个城市已经被神给毁灭了。那现在到底在哪里呢？其实有些人是说可能是在这个沿海，其实也叫死海的北面有些人甚至说他就是现在就在海里头因为他都已经被毁灭了，所以现在大家不太能找到具体在什么地方。可是这个大概的距离因为他从这个曼利这里往那边看，大概是25英里的距离，大概40公里这个距离，那其实也是蛮远的所以我去查了一下这个维基百科上说，在那个空气特别好的地方天特别好的时候，这个人最远可以看到远处150英里的这个高山，所以他这里是25英里，所以他可能是从一个高处往这个就是死海这个方向看，那死海这个地形是比较低的，所以他也算是从高处往低处远眺所以可能还是能隐隐约约看见一些就是25英里之外的这个现象。所以这就是这个故事18章16节开始说三人从那起行向索多玛观看，那后面这个部分说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所以亚伯拉罕实际上是接待了这三位，就一位是耶和华的化身，然后两位是天使，接待了他们，然后现在他们要离开了，那亚伯拉罕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的序幕。那我们接着就看这个第一幕的这个故事，是神对天使说话。因为当时有两个天使站在耶和华的旁边，然后亚伯拉罕也站在耶和华的旁边，那这时候可能是神先对他身边的两个天使说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所以耶和华说我要做的事情，当然我们下面就知道他要做什么不能够瞒着亚伯拉罕，因为我跟他的关系很好，然后亚伯拉罕要得到祝福，以后要成为大国。 那下面的这一句话是跟我们今天的故事非常有关的，就是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那这是亚伯拉罕，而且是讲他的子孙，你看后面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那这个眷顾这个词呢，你如果看英文的话是说chosen, I have chosen him, 就是说拣选的意思，我拣选了他，要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那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在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三章二十九节里头就讲到，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虽然不是肉身上亚伯拉罕的后代，但是我们在属灵上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里的这个应许呢，神会祝福亚伯拉罕，他也会祝福教会，祝福现在的基督徒。然后神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那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属灵上的这个子孙，属于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而且神在这里说我眷顾他，就是拣选他，是要他吩咐他的众子和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所以我们被神拣选的，神的目的是让我们遵守他的道，秉公行义。那这样的话就是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那这他应许亚伯拉罕的话是什么呢？一个是祝福他本人，另外一个呢是通过他让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所以如果我们遵守神的道，秉公行义，我们自己要得祝福，然后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好，这是第一幕，神对天使先说了这些话，然后呢他又转身就对亚伯拉罕，当时亚伯拉罕应该站在旁边殉情的，就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这是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读到的，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这两个人就是那个天使，在十九章创世十九章的第一节里面提到，两个天使就往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所以我们说到的考试现在就来了。首先我们说耶和华要讲索多玛和俄摩拉罪恶甚重，那这个两个城市到底是什么罪呢？就是在圣经里头就有一些地方提到，特别是在新约圣经，在犹大书里头讲到说他们是一味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惩罚，作为鉴戒。他所谓一味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可能就是指他们这个放纵情欲，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放纵情欲，是指这个可能是同性，这个或者说同性恋，或者是同性这个发生这种关系，就是逆性的情欲。所以我们在那个创世纪十九章里头也看到，当那个天使到了那个城的时候，当地的人也围过来，要等于是性侵犯这两位天使，实际上就是像同性恋这样的这种情欲，所以他们罪恶甚重，所以要惩罚了。那他这里提到下去要查看，那这两个动词呢，其实出现了不止一次，在创世纪的第十一章里头，当人建了这个巴别塔，他们建了一个很高的塔，要荣耀自己的名。这时候因为我们人嘛，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在地上我们的任务本来是荣耀上帝的名，可是当人要荣耀自己的名的时候，要建一个高塔的时候，耶和华说下去要查看，最后就把他们的语言给变乱了，然后把他们分散到各地去了。这就是那个巴别塔的故事。那到出埃及记里头第三章，当那个摩西在荆棘中看见烈火的时候，那后来耶和华向摩西显现，也是说我听到了这个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受奴役受逼迫的这个哀嚎，所以我要下来，我要查看。所以最后就是要拯救 这个以色列人，然后救他们出埃及。所以神的这个审判马上就要到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为什么耶和华要告诉亚伯拉罕呢？这件事情不是亚伯拉罕 要能够做什么，是耶和华亲自的审判。那为什么要告诉亚伯拉罕呢？那我就说这是一个考试。那考他什么呢？考他愿不愿意为索多玛、为俄摩拉来祷告，而且 不但是要为他们祷告，而且是如何来祷告。那我们当然一般说，我们听到一个罪恶满盈的城市被神要审判，那我们可能是觉得这是要拍手称快的事情。那我们为什么要为他们来祷告呢？其实我也想到，像我们年初的时候，这个新冠疫情在中国就开始蔓延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听到有一些这个基督徒的声音是说，这是神对这个我们中国的审判啊，特别是后来那个疫情好像到了韩国，有一个什么新天地教会还是什么，就是好像也是一个异端的教会，所以在那里这个传播的特别快，然后就好像更加证明了这一点。那然后，但是问题是，这个就是一个考试。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算知道是神的审判，那我们该怎么做？这是我们要向神教的功课。那也许我们在那个时候说啊，这是神的审判，太好了，可是后来我们就发现，这个疫情就蔓延到了全世界啊，包括我们自己所住的这个美国。那以前有那个说法是专门要审判谁的，这样的声音就小了很多了。那实际上我们怎么样才算是通过考试呢？那在这里我们也要想到说，亚伯拉罕他自己还有一个更个人的问题，因为索多玛住着他的侄子罗德，他那个侄子呢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亚伯拉罕被神呼召要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就跟着他一起就去了这个应许之地，那就可见他们的关系是很好的。那后来到了创世纪的第十三章里头，就记载亚伯拉罕和他的这个侄子罗德之间的仆人就起了争执。那亚伯拉罕说，我们现在要分家，你自己先选啊，要去哪里。所以罗德呢就选了这个叫做约旦河平原，也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其实一共那边大概有五座城，就是一个平原，然后水草丰茂，这个圣经里记载就像当年的这个伊甸园一样的地方。所以罗德就选择去了那边，而且他这个越搬离索多玛越近，最后甚至住进了索多玛。那到了创世纪的第十四章就记载的故事是那个约旦河平原被外敌入侵，那包括罗德还有很多财物就被敌人给掳走了。这个亚伯拉罕听说了以后，就带着人就是追赶，然后而且是以少胜多，就战胜了敌人，然后把罗德也给抢了回来。那但是罗德回来以后也不知道什么缘故，他也没有回到亚伯拉罕的身边，他仍然是选择住在索多玛。那这时候亚伯拉罕知道了索多玛要被灭亡，要被耶和华毁灭，他可能很自然的就会想到，哎呦，我的侄子罗德还在那里呢。可是我说这是一个考试哈，就是说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那后面的祷告，那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我就直接为我的侄子祷告啊，神啊，那个你要毁这个城，那个城是罪大恶极，他们该被毁，可是我的侄子在那儿，你能不能心情好把他救出来，可能这就是我的祷告啊。但是呢，神希望亚伯拉罕的祷告是什么呢？这里我也特别讲到 有一个美国的牧师叫做 Alistair Beck， 他有一个 ministry， 就是有一个事工叫 Truth for Life， 就是真理，就是为了这个生命的真理。那 他在里头他就讲到，我们为别人代求的时候有四个方面我们要知道，有四个方面的真理我们要知道，因为这个地方就是亚伯拉罕要为别人代求。这个代求在英文里头是叫 intercession， 那这个 intercession 有什么几个方面？首先呢，是我们要跟神有关系，所以你才能够替别人代求。那在这里我们特别看到刚才说的那个第十七节的经文里头，耶和华自己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说明亚伯拉罕在神的眼里就跟他的关系是很好的，而且他也是要得祝福的。那第二个真理呢，就是我们要代求是因为上帝喜悦我们这样做，上帝愿意我们参与他所做的事情。那通过我们的代求，神就成就一些事情，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可以参与，所以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跟他有好的关系，然后也是神的心意让我们来代求。可是在这里呢，其实我相信亚伯拉罕是知道的，因为既然这件事情告诉了他，那就说明他关系很好，然后呢也神也喜悦他，或者说希望他现在在这里代求。可是这个第三点就很重要，这个代求呢必须是按照神的心意，或者是按照神的属性。那我们说神的属性就是圣洁啊、公义啊、然后怜悯啊、饶恕啊。所以我们如果要被人代求的时候，我们要按照上帝的这个心意，或者是按照神的属性来祷告啊，这点也是非常的重要。这个我相信是给亚伯拉罕的这个考试。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13节里头，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所以他这里好像讲的是你求什么我都成就，可是他特别提到说你们要奉我的名来求，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奉耶稣的名所求的事情，那肯定是要符合耶稣的品性或者耶稣的心意的。那你不能是奉了他的名做的事情是违背他的心意的事情。而且我们这样做了以后，我们这样求了以后，是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也就是说我们要荣耀神的。所以这个祷告怎么来祷告是很重要。神是叫亚伯拉罕要祷告，那亚伯拉罕如果是我是亚伯拉罕的话，我可能会想说我就直接为我的侄子罗德来求了。可是亚伯拉罕知道神要祷告要他的这个代求呢是要符合神的心意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亚伯拉罕到底怎么向神来祷告。亚伯拉罕对神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这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审判全地的主，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讲到的标题，就从这里来的。那这也是在创世纪里头，他久不久就有一个称呼上帝的一个名称，所以在这里特别讲了他是一个审判全地的主。那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并不是说怀疑神是不行公义，他是知道神是行公义的，所以他就问那如果有义人，有50个义人的话，我们能不能饶恕这个索多玛，不让他被灭亡？当然如果索多玛不被灭亡，那个罗德也就不会被灭亡。这个是也许是亚伯拉罕心里也期盼的这个事情。那特别是这时候呢，他说的是50个义人，那是不是包括罗德？也许亚伯拉罕都不敢肯定。我们从新约圣经里头看到说罗德是一个义人，可是在当时的时候，当罗德跟亚伯拉罕分开住了以后，就越来越搬到了这个索多玛。索多玛是罪恶满盈的地方，可是罗德仍然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可能当时亚伯拉罕也不敢肯定罗德到底在神的眼里算不算一个义人。所以他的祷告是说如果那个城里有50个义人，不一定是罗德，那你是不是就可以饶恕这个城市那如果饶恕这个城市，那罗德也就得救了但是他的祷告，他 要通过的考试，就是他的祷告必须是合神的心意的，而且是按照神的属性。这里特别讲的属性就是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这是他的属性。那这个祷告的结果，这个过程呢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过程，一共有六次这个来回的这个请求。那这个经文我没有 打出来，但是大概的这个故事的脉络在这里。因为第二十六节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所以他说索多玛里头如果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不毁灭这个城，就答应了亚伯拉罕的请求。那亚伯拉罕当时在请求的时候，也许他也不敢肯定他的请求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哎，结果这一看神答应了他的这个请求，那可能这个信心就来了啊。然后呢他就在想，可能万一我说的是五十，万一这个数了之后索多玛只有四十九个义人该怎么办呢？那我要不要再祷告一下啊？我说，然后亚伯拉罕就说，我虽然是灰尘，二十七节，还敢对主说话，假若这五十个义人短了五个，也就是说四十五个，你就因为短了五个毁灭全城吗？所以后面就是耶和华说，不会，如果有四十五个义人，我也不毁这个城。那亚伯拉罕这个胆子就更壮了，他就接着二十九节说，假若在那里建有四十个怎么样呢？然后耶和华也说，哎，如果有四十个，我也不毁这个城。所以我们其实一般说事不过三哈，这时候亚伯拉罕已经连问了三次，而且每次减五个。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亚伯拉罕可能越问他的这个胆量就越大，他原来是每次减五个人这样的来求，结果他后来索性一下子就是每次十个人，这样子从四十就直接跳到三十，三十跳到二十，然后到十。所以你看到他就继续的这个祷告。哎，对不起，我的那个 sharing 被 stop 了，是怎么回事？
你再重新 share 一下。
哎，好的。现在看到了吗？
看到了。
哎，好的，谢谢。所以他就继续的祷告，在三十节他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建有三十个怎么样呢？耶和华又说，好，如果有三十个我也不毁这个城。那三十一节亚伯拉罕又说，我还敢对主说，假若在那里有二十个怎么样呢？那耶和华说，好，有二十个的话我也不毁灭那个城。那三十二节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建有十个呢？然后耶和华说，我为了十个的缘故也不毁那个城。那这个祷告就停在这里，一共是六次。那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在圣经里头七次是神的这个数字，然后六次是人的数字，是不是亚伯拉罕就停在这里？然后他当然我们也相信他是有这个圣灵的感动，他可能觉得需要停在这里了。那后面三十三节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代求 intercession，我们首先是这个代求的人要跟神有好的关系，然后第二点，我们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喜悦我们代求，而且让我们通过这样的代祷来参与神的工作。那第三点是亚伯拉罕在这里要通过的考试，就是他虽然心里想的是罗德他的侄子，可是他的祷告必须是符合神的心意的祷告啊，所以他在这里见到了。那第四点就是你祷告要持久，或者说是要大胆，要敢于祷告。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连续的六次的求，他自己把自己比作是尘土，他把这个神比作是非常的伟大，然后他也是求主不要动怒啊等等。可是他一边这么说，他还一边的求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看到这个代祷啊，必须要持续，要诚恳。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么一个故事，到了这里还没有尾声，但是这个尾声呢是在第十九章里头，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结尾也看一下。这个第十九章实际上就是记载的祷告结束了以后，那两个天使呢就去了索多玛，然后就见到了罗德，罗德招待他们。结果到了晚上呢，那些索多玛的人就要来这个侵害这个天使，那罗德保护他们，但是最后实际上是天使保护了罗德，然后把他带出来。最后带出来之后，这个索多玛也被毁灭了。所以到了十九章的二十九节，其实才是这个故事的完全的结束。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所谓纪念亚伯拉罕呢，就是这个纪念这个他跟亚伯拉罕的这个对话，或者说是亚伯拉罕的这个代求。那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那其实很有意思的是，其实亚伯拉罕的祷告是说不要灭索多玛，如果有十个义人就不要灭索多玛，但其实最后索多玛还是被毁灭了，我们可以推论就是他果然是没有十个义人，所以 那神并不算这个违背他的这个这个誓约吧，就是那反过来呢，亚伯拉罕希望罗德得救，所以神也恩待了，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就怜悯了罗德，在十九章十六节就特别提到神耶和华怜悯罗德，那就把罗德给救了出来。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主要的看到就是上帝要行审判，而且他是审判全地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的总结，有总结我也有应用，我们在这里会再讲一下总结。上帝是审判全地的，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神是从高天好像是能够看到这个地上，而能听到这个地上的罪恶，然后要下来要查看，然后要审判。这给我们的启发就是说我们要谨遵圣道，那英文是 keep the way of the law， 所以这句话就是从十八章的十九节里头出来。十八章十九节说，我眷顾他，或者说我拣选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所以我们如果要可以祝福别人，为别人代求，我们自己必须先要遵守神的道。那遵守神的道就是亚伯拉罕在第十，就我们讲的是十八章的故事，第十七章里头其实就有一个例子，当神命令亚伯拉罕让他的全家都要行割礼，那亚伯拉罕就马上就立即的照做，他当时已经九十九岁了，然后他马上就带着全家就遵守神的命令，就行了割礼。所以亚伯拉罕是遵守神的道的。那遵守神的道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要遵守神的道，而且知道这个上帝是审判的一个上帝，我们是被他祝福，而且要成为祝福别人的人，我们首先自己要遵守神的道。我觉得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不光是行为，言语上其实也要特别的注意。那在雅各书里头第三章的第二节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那后来在那个同一章里头，在后面他说到，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然后后面说，泉源从一个眼里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所以他就是讲到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的言语。我自己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踢足球，以前我们在球场上是以说出口话 为乐的，彼此这个调侃，互相的这个或者是骂对手，我们都是用出口话去说的。那我信了主后我就意识到， 那我现在这一张嘴，礼拜天到了教会，要唱赞美的诗歌，要敬拜神。那回头我到了球场上，同样的一张嘴，我又去骂人，好像这样就不对了，所以我就求神说可以帮助我，然后让我可以改正这一点。所以慢慢的、慢慢的，我就是能够比较注意，就是不在这个球场上就说出口了。可是其实这个口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圣经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其实我还是发现，就算是在球场上的这个言语可以有改变，但往往心里头很多时候有骄傲的时候，跟这个弟兄姐妹相处也好，跟家里的人相处也好，就是都也会有时候言语上会冲动，是得罪了别人。所以我就一直发现，这也是我一直的在挣扎的一个问题。有些话说出来以后，收不回去，后悔也来不及。所以这个谨遵圣道，我相信也包括我们的言语上。那最近我们说大选马上就到了，我不知道在 Texas A&M 那边的情况啊。我们这边有很多声音，其中有一种声音我是听了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如果你不选谁谁谁谁当总统，或者是你不选哪一个政党，你就不是基督徒。这个话我听了不止一次。那我们正好，我们这边的教会在学习这个约翰福音第10章，那里面讲到耶稣是好牧人，而且他特别讲到神、上帝、父赐给他的羊，在他的手里一个也不会失去。所以其实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这个身份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拣选，然后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永生的一个身份。那不是因为我们选错了总统，不是因为我们投票的时候选错了政党，所以我们就不是基督徒了。所以我说刚才的我听到的这句话，是不符合圣经的。那反过来呢，我也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说，你看这些人，他们说话不像话，居然说凡是不选谁谁谁的就不是基督徒。他们自己才不是基督徒呢。那我们也是同样的，就是用圣经的话来提醒我们，即使他们说了这样的话，也不会因为这些话，他们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而就是影响他们的永生。只要他们还是信靠耶稣的人，因为我们都是主的羊，在他的手里，一个也不会，失落，所以这是神的应许。那当然，这个就提醒我们，不要彼此的轻易的论断，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这个言行，因为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那如果我们能够是一个完全人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就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一人就可以祝福万民，上帝是审判全地，但是一人可以祝福万民。我想，我们首先刚才我们也说到，我们要为人代求，我们跟主要有一个很好的关系，那我们才可以知道主的心意，而且祷告的时候也是能够符合主的心意。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包括现在这个疫情期间。好像本来生活上很多的困难，那现在好像困难就更多了，在家里头，在工作上，儿女的教育上，其实我们就有很多的事情是很挑战的。可是耶稣曾经说过，什么样的人是可以信他、追求他的？他就像用问题的方式问他的旁边的人，你们说那些去寻找施洗约翰的人是为了什么？那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穿着什么骆驼毛的衣服，吃着野蜂蜜，然后住在这个旷野里头。然后耶稣就说：“你们以为他是去看那个风吹动的芦苇吗？ 那以前我不太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后来就是才慢慢的了解，在以色列，当然那个地方其实在旷野里头也没什么好看的，那可能唯一可以看的就是那个水里头长的芦苇，然后风吹过来的时候可能会就刷刷刷的动，那这个算是一个景色，可是不算是一个美景。那所以耶稣说的意思就是，这些人不是出来看美景的，他们不是去旅游，专门去名胜古迹啊，要看什么美丽的景色的，他们不是来看这个风吹的这个芦苇的。然后呢，他后面又说，你们以为他们是来看这个细软的衣服吗？啊，他说后来就说，他如果你要看这些的话，其实你要到王宫里头去，也就是说，这些人来不是为了看现在这个最流行、最时髦的衣服是什么，要看这些的话，你要到这个shopping mall 里头，要就不或者王宫里头，就是你不肯定不能到旷野里去看这个施洗约翰的穿的衣服，所以他们不是为美景去了这个旷野去找施洗约翰，也不是为了这个美丽的衣服去找施洗约翰。然后后来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里头，有一些人去找耶稣，因为耶稣在施洗约翰以前施洗的地方。然后那些人说了一句话，他说：“施洗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那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在耶稣口里是最大的先知，而在旧约里头的先知，他们都是能够行很多神迹，然后被人所尊崇的。特别越大的先知行的神迹就越多。但是施洗约翰一件神迹也没有行过，可是他所指着耶稣的话。都是真的。所以那些到旷野去找施洗约翰，后来找耶稣的人，他们不是出去看美景的，他们也不是出去看美丽的衣服的，他们也不是因为这个约翰施洗约翰行了神迹，所以来听他的话的，而是因为他们在寻找真理，他们在寻找我们的主耶稣。所以我们要跟主有一个好的关系，实际上是我们的心虽然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可是要常常的向着主。那是这样，我想我们在上帝的眼里才是义人。那是如果我们是义人，我们就可以这个放胆的代求，我们可以为别人来祷告，因为神就这时候会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祝福万民的一个管道，或者说是一个神可以使用的这么一个工具。那在现在这个时代，我想我们最近也是很关心中国和美国的这些政治上的这个紧张的关系。我们有些人可能会更希望中国有一些改变，有些人也看到说美国也需要一些改变。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怎么祷告？我想这也是神给我们的考试。我们在这时候怎么样为祷告？那亚伯拉罕因为有可能有义人在这个索多玛这个罪恶的城里头，他就求神赦免整座城。那我们现在也可以想象，在中国也有义人，中国的教会也是相当多的基督徒。那在美国更不用说，也有义人，也有基督徒。那我们要为中国、为美国怎么祷告呢？我想，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也可以算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因为一开始说过，当代岂无前代事？座中常有剧中人。那我最后一个想讲的应用呢，就是如果我们知道。上帝是掌管，宇宙的，然后审判全地的。那我们呢，是有这个身份，可以成为地上万国的祝福的。那我们确实要经常的或者放胆的为人来代求。其中一个在教会里头，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教会的祷告会。我最近为我们教会的20周年庆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在祷告会中遇见神。那我自己在刚刚信主没有几个月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我母亲的 多年的好朋友，那他在国内突然中风了，然后昏迷不醒。我听说了以后很着急，可是当时在这边，然后也没有什么办法，所以我就想到了把这个事情带到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去。这是我第一次去教会的祷告会。我以前觉得祷告会都是教会的这个同工或者是长老或者执事才去的，一般的基督徒是不去的，但是呢，我那一次带着需要去了祷告会，那牧师是刚刚认得我，因为我刚刚受洗嘛，然后其实当时在参加祷告会的人很多都还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可是当我把这件事情提出来的时候，这个从牧师开始，然后弟兄姐妹都开口，为就是我的这个家里的这个朋友就很迫切的祷告，我记得我当时在旁边听的，觉得眼泪都流，当时眼泪都流出来了。我在想，他们连我都不太认识，怎么我的一个朋友，他们却愿意这样的来祷告，而且这个也是我可以说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后来过了几天，就是我们家的那位我母亲的朋友，他就从昏迷中自己就醒过来，所以后来就没事。那我也是尝到了这个祷告的甜头啊，所以我写那篇文章，我是说，我们去祷告会，不是去为了得，不是为了让别人为我祷告得祝福，而是为了去给，是为了去祝福别人。因为我们在祷告会会听到很多教会的需要，我们也听也也会为这个国家、为这个世界、为宣教等等的都会去祷告，所以我们不单是为了去得，也是为了去给，所以我从那之后就基本上坚持就是大概十几年下来，就是每周都参加我们教会的这个祷告会，那在中间也是经历了很多神的这个恩典，那在这里我就不再多分享了，但是我们从今天的这个故事，虽然是一个4000年前的故事，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考试，我们也可以学习到因为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也看到侍奉同样的一位神是审判全地的，那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通过这个为别人代求，这就是我今天的这个分享。那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哦，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与你的儿女，属神的子民，有很美好的沟通。也不断的给我们，考试，为的目的是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就我们从亚伯拉罕的故事当中，我们也愿意学习他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而且也是迫切的来祷告。主就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方面来操练。让我们也可以成为，祝福他人的人。我们这样的祈求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莫弟兄的分享。